感谢主召聚我们一起敬拜，各位主日平安。每个主日，当我看到大家都能平安地参加聚会，我就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各种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医治无效死亡；有人感染后体内产生抗体活了下来，但却由于后遗症而自杀。就在3月21日，美国知名餐厅 Roadhous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65岁的肯特·泰勒，在冠状病毒感染痊愈以后，因不堪严重的耳鸣等后遗症折磨而自杀身亡。 Roadhouse 在美国49个州和10个国家拥有630家餐厅。除了疫情，还有别的情况。就在几天前，美国爆发了2次大规模的持枪杀人案件。3月16号，一名枪手在亚特兰大的3家按摩院杀死了8个人。3月22号，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超市，另一名枪手杀死了10个人。我们埃德蒙顿也不太平。就在过去2周，爱城东北区多处房屋失火被烧毁，损失达几百万加元。不少案件的调查显示是故意纵火，其中一栋公寓的住户说，他们对这个结论不感到意外，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常有一些陌生人出入公寓，并且在走廊里吸毒。很多人说准备搬离那个区。6天以前，周一早上凌晨2点多，在西南区 Rosford 的小区，两个男子在街头吵架，然后一个人开车撞死了另一个人。瘟疫、杀戮、死亡、混乱交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灾难，我们都感到惶恐不安，我们都想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逃到那里得到安全的保障。可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呢？今天我们要学习一段经文，是神在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中设立避难所的故事。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满有恩慈怜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恭敬谦卑，低头同心祷告。现今的世代邪恶，特别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人心暴戾，人心忧惧，人心无助，这么多的流血事件发生，无人能阻止。金钱靠不住，权力靠不住，法律靠不住，我们只有倚靠你，呼求你的帮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今天让我们都留心聆听你的话语，照着你的教导去做，不但讨你的喜悦，也使我们自己蒙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旧约民数记35章，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这段经文记载是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即将过河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给他们颁布的命令。首先1到8节，神要以色列人分给利未支派48座城，这些城邑散布在以色列12支派的境内。神拣选了利未人专门服侍他，他们负责在以色列民中教导神的律法。在这48座城中，神特别设立了6座作为逃城。中文圣经当中这个逃城的逃字啊，是从希伯来文我上边这个哈Miklat 翻译过来的。英文圣经这个字呢翻译成 refuge，也就意思就是避难或者避难所。 那么这个陶城呢，英文圣经翻译成了 City of Refuge， 所以陶城就是避难所。那么为什么要设立陶城呢？民数记35:9-15，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逃城是为了误杀人的人设立的，在约旦河东边和西边各有三座，基本上以色列各地的人都照顾到了。杀人的情况有两种，故意杀人和误杀。接下来谈到了故意杀人的情况，民数记35:16-21，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心里怀着仇恨故意杀人的，也要由被害者的亲人族人杀死以报仇。报仇人呢，通常是受害者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他有责任报仇。逃城不是为故意杀人的人预备的。民数记接下来35:30-31，33-34，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他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这里有个注释，洁净原文做赎，所以流血的需要用血来偿还。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故意杀人的，即使跑到了逃城，也不能允许他活着，要先审判，凭着几个证人的口供定他有罪，然后把他杀掉，为被害人伸冤，彰显公义。即使他想要出一大笔钱赎命也不行，因为圣洁公义的神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杀人流血的就污秽了地，必须杀掉杀人犯，血债血偿，用他的血洁净土地。逃城是专门为误杀人的人设立的。民数记35:22-25的上半节，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着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 暴雪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桃城。这里谈的都是无心杀人却误杀人的情况。申命记里特别举了一个例子，申命记19:5-6说，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一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也是满有恩慈怜爱的，他知道人的有限，知道我们会有无心之失，他给我们活命的机会。接下来35:25下半节到29节32-34节，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那逃到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人的血，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误杀人的进入了逃城，待在里面，报仇的人就杀不了他，不能说闯进逃城里去杀人。但是如果误杀人的什么时候跑出来了，在逃城外边遇见了报仇的啊，那时候那就可以报仇，就可以杀掉他，这不算犯罪。所以误杀人呢，想要活命就得一直待在逃城里，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安全的出来呢？逃城里立位人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出来回家了，这时候他误杀人的罪也一笔勾销了。那么大祭司跟罪犯有什么关系呢？立位记10:17，这是摩西对亚伦说的，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大祭司可以献祭为罪人赎罪。大家特别要注意这里的话，受圣膏的大祭司，受圣膏的大祭司，受圣膏，这希伯来语叫弥赛亚，希腊语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所以受圣膏的大祭司是预表基督耶稣，而大祭司的死变成了误杀人的赎罪祭，使他脱离了辖制，获得了自由。另外误杀人的也不能在逃城里大祭司还活着的时候出钱赎罪然后回家。为什么？首先，钱命不是能拿钱买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给的，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只有神才能决定人的命运，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杀人的伤害生命，即使是无心也有罪。其次，钱财也是属神的，世间万物都是神的，神赐给人钱财供人使用，如果神不给，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赚不到钱。连人的命都是神的，更不用说钱财了。你不能说用神的钱买神的东西，那不公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条律例 预表着将来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一会儿再细谈。进入逃城的人可以保住命了，但同时也失去了自由。进入逃城的人最想做的就是赶快回家跟亲人团聚，过正常人的生活。飞来横祸他也没想到，一不注意把人杀了，自己成了罪犯，失去了自由，他也很痛苦。但是想平平安安的回家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等城里受膏的大祭司死了。换句话说，大祭司的寿辰决定了误杀人的刑期长短。肯定很多误杀人的都希望大祭司早点死，可是大祭司活多长时间是由谁决定的呢？神决定大祭司的寿数，也就是说神借着大祭司的寿命控制逃城里这些罪犯的刑期。所以我们看神设立逃城有两个目的，第一，救误杀人的性命，保护他们；第二，因为他们的罪行对他们施以监禁，罪人需要为自己的罪行付代价。这段关于逃城的经文告诉我们几个属灵的事实。首先，误杀人的人，误杀人的人，我们觉得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不是圣洁无瑕疵的义人。毕竟他流了人血，欠了人命，是罪犯，是需要躲在逃城里受庇护。每一天他都要提醒自己是个罪人，每一天都盼着重获自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误杀人的人一样，是罪人，需要被护庇，想要过脱离罪恶的自由生活。所以误杀人的人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第二，报仇的人，误杀人的人一直都害怕报仇的人，报仇的人是追杀他们的人，报仇的人也是讨债的人。如果我们是误杀人的人，那谁是报仇的人呢？民数记32章23节，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是报仇的，世人都犯了罪，罪就是背逆神的旨意，得罪神。我们自己犯罪，别人也犯罪，罪进入了世界，我们都要受到罪的追讨。我们害怕罪，因为罪向我们讨债。怎么才能摆脱罪的缠累呢？第三，逃城。逃城预表着神的救恩。希伯来书6章18到20节说，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里谈到的我们就是逃往避难所的人，避难所就是逃城。在避难所那里有我们的盼望，就像灵魂的锚一样拉着我们。耶稣就是逃城，就是避难所。第四，大祭司。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耶稣是逃城，同时耶稣基督也是避难所里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献赎罪祭。他是怎么为我们献祭的呢？希伯来书10章，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耶稣，我们避难所的大祭司，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赎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罪人不能靠着钱财从罪中给自己赎身，只有耶稣这位受了香膏的大祭司才能为我们赎身，而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救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死了，所以我们自由了，不需要再被监禁。但耶稣又复活了，升到了天上，并且继续为我们祷告代求，所以我们可以永远得到护庇。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为了罪再受监禁，还可以永远享受在避难所里的庇护。这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信靠耶稣，就会享受这么大的祝福。这个世界需要避难所的人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没有人不需要。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问题逃避，有时候为了别人对我们的麻烦而逃避。我们想靠着金钱，靠着权力，靠着体制得到庇护，但其实这些都靠不住。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高潮，使更正教从腐败的天主教中脱离出来。在改教运动中，马丁路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面对着罗马教廷的高压，特别是死亡的威胁，他好像一只被放在火上烤的羊，无处可逃。同情他的贵族派人冒充强盗，将他秘密劫持到了瓦尔特城堡，让他暂时脱离了主战场。虽然马丁路德不再面对巨大的挑战，但改教阵营也失去了主心骨。他被迫蓄起了胡须，脱下了修士服，穿上了骑士装，被别人称为贵族。他由全心服侍主的神职人员变成了被教会开除的异端分子，由自由公民变成了通缉犯，由神学教授变成了囚犯。他虽然远离了激烈的神学争论，却陷入了巨大的迷思和思想斗争当中。在绿荫环绕、优美宁静的城堡里，马丁路德患上了严重的失眠、便秘等疾病。在沮丧和痛苦中，他说，我宁愿在烧着的煤上燃烧，也不愿在这里等着烂掉。可是他能做什么呢？在不住的求问当中，他得到了神明确的启示，翻译圣经。一直以来，马丁路德都想将天主教奉为至圣的拉丁文圣经翻译成普通德国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德文圣经。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德文的圣经译本，但那是些倡导因行功德和善行称义的赝品。一直以来，马丁路德都非常忙碌，现在他终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自己一直都想做的事情了。于是他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地做了起来，只用了11周时间就将新约圣经翻译完了。他翻译的德文圣经对宗教改革和德国语言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借着印刷术的发展，他的德文圣经进入到了普通人家中，使平民百姓都可以了解福音真理。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高度评价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说这本书是德语不断更新的源泉。瓦尔特堡是主耶稣特意为马丁路德设立的逃城，使他在那里躲避追杀，得享安息，并且生命更新。2015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 叫坚不可摧 Unbroken，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男主人公叫路易·赞贝里尼，是幸存的二战老兵。二战期间，路易作为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坠机，被日军俘虏，关在了战俘营里。一个绰号叫大鸟的日本看守对他进行了变态的折磨，使他的尊严被践踏到了底线，每天他都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终于他熬了过来，二战以后他回到了家乡娶妻生子。然而刻骨的仇恨使他始终无法忘记大鸟，以至于一直噩梦不断，后来严重到需要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入睡的地步，也因此他的生活严重偏离了正轨。他的太太向他提出了离婚。就在这个时候，大布道家葛培里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布道会，他的妻子参加了聚会，并在布道会上接受了基督作为救主。回家后跟他说，他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生，不打算离婚了。怀着好奇心，路易也参加了葛培里的布道会，他被葛培里的信息深深地感动了，接受了耶稣。他回忆说，我双膝跪下，在主的面前降杯，为着我没有信守战争期间的承诺，还有我有罪的生命，我求他赦免我。我没有找借口，我没有怪罪其他人，主已经说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按他的话相信他，恳求他饶恕，求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那天晚上他竟然没有依靠酒精而甜甜地睡了一觉。那以后他饶恕了大鸟，心中的仇恨从此烟消云散。饶恕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状态的改变，还彻底扭转了路易的身份。他由二战的荣誉老兵成为了一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讲福音。他81岁的时候，作为奥运火炬手到日本传递火炬，给尚在人间的大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原谅了他，并希望和他见面，但大鸟拒绝了他的邀请。耶稣在生命改变的路易心中设立了一座逃城，曾经的逃亡者把曾经的追杀者关进了逃城，而他自己却变成了救人者。其实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这个避难所，无论是杀人的还是报仇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国最近的两起枪击案，每个案子里的枪手都是21岁的年轻男子，两个人都是21岁。一个案子里死了10个人，另一个死了8个人。说这两个人在作案的时候被魔鬼控制了，丧失了人性，我相信没有人反对。现在警方以及媒体调查的结果都浮出了水面，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剖析这两个行凶者。第一个案子，3月16日，21岁的白人男子罗伯特·艾伦·朗在亚特兰大的3家按摩院杀死了8个人，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2名华裔，4名韩裔。而这3家按摩院都秘密提供色情服务，并在色情网站上好评如潮。这些按摩院附近的邻居证明，他们内部设有隐蔽的窗户，从外面看不到里边的情况，经常有一些顾客在深夜光顾那里，他们一般都从按摩院后面的停车场这个入口进去，还有不少人甚至在早上就在外面排长队等待着进入。按摩院周围的住户对他们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朗的前室友说，朗学习按摩院并不是出于种族仇恨的动机， 而是痛恨这些色情工作者让自己陷入了性瘾而无法自拔。朗经常观供那些地方，他感到懊悔和羞耻，很想逃离性的诱惑和捆绑。案发前，他正在接受性瘾的康复治疗，非常焦躁不安。终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学习了按摩院。这就是这场悲剧的根源。我们都是罪人，不仅仅罗伯特·艾伦·朗，我们都需要逃城，包括罗伯特·艾伦·朗。另一个案子，3月22号，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家超市，21岁的男子艾哈迈德开枪打死了10个人。艾哈迈德出生于叙利亚，3岁的时候跟家人移民到了美国。由于自己的民族背景，他一直难于跟周围的人密切交流。高中的时候，一些同学甚至对他种族歧视，霸凌他。他因此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整个高中期间，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并且直到案发也没有女朋友。他为此感到非常焦虑不满。艾哈迈德制造了巨大的悲剧，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一直都在寻求庇护，一直都在寻求平安。他也需要一个避难所，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提供给他真正的平安。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着罪恶、冲突和暴力。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避难所。多一个人生活在基督里，就少一桩吓人的悲剧。那么，什么叫生活在基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5章23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罗马书12章4到5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生活在教会里就是生活在基督里。因此教会其实就是主在地上设立的避难所。基督徒在这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传福音，领人归主，彼此相爱，彼此坚固信心，一起经历生命的更新成长，就会活在基督里。教会里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基督的护庇。我们都住在逃城里，靠着基督耶稣这位大祭司，罪得赦免。外面的人们也都在四处逃避，但他们不知道这里是逃城，可以使他们逃避灾祸。我们应该继续待在逃城里，敞开逃城的门，欢迎一切愿意进来的人进来，得到庇护。圣经中逃城的观念出现在旧约里，不过基本一直都是在基督教里面实行。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受到基督教逃城观念的影响，社会上衍生出了一个特别的条例，叫做庇护权。庇护权是为了某些特殊罪犯在一定范围内不受法律的追究而设立的。到了现代社会，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庇护措施，比如联合国在1951年制定的《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又制定了《难民地位协定》。在人类历史当中，难民的情况始终都存在。加拿大就一直都在接收难民。近几年，由于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还加大了难民的接收力度。难民教会在接收难民的事情上也积极参与，因为这是圣经当中避难所的教导。比如宣道会城北堂就曾经 担保了一家被迫害的叙利亚基督徒移民到了加拿大，移民到了爱城。他们两个可爱的女儿还参加过我们的儿童圣经学校。2019年1月，荷兰一间小教会的庇护行动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2009年，亚美尼亚基督徒塔姆拉兹扬因为在祖国从事政治活动被多次绑架，甚至遭到死亡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离开了亚美尼亚，到荷兰寻求庇护。一位荷兰法官向他们发出了庇护令，但荷兰政府随后提出异议，并最终胜诉。失去了庇护身份以后，塔姆拉兹扬一家转而寻求子女赦免权政策，以便留在荷兰。这项政策规定，寻求庇护者的子女一旦在荷兰住满5年，就可以向政府提出这项申请。但塔姆拉兹扬一家的诉求再次被驳回，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将被迫回到亚美尼亚。祷告之后，塔姆拉兹扬一家向教会求助。2018年10月25日，他们找到了位于荷兰海牙的伯特利教会。在认真考虑了他们的情况之后，伯特利教会接收了塔姆拉兹扬一家，立即安排他们在那里住下，并从第二天10月26号开始了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宗教活动。根据荷兰法律，警方不得在宗教活动进行期间进入教堂执法。伯特利教会的牧师 Axel Wick 在推特上写道：我们不停地祷告、唱诗、讲道、做礼拜，可以说塔姆拉兹扬一家是被祈祷和礼拜保护起来的。伯特利教会是一间小教会，他们的人力和资源都非常有限，但是他们马上就把塔姆拉兹扬一家的情况告诉了其他教会，希望得到帮助。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荷兰全国各地无数不同宗派、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基督教牧师、信徒自费赶到海牙，齐心协力为了庇护行动而战斗。大家排好了时间表，在伯特利教堂里不间断地轮流举行宗教活动。有的牧师开始了系列正道，有的牧师在讲道中加入了大量祷告和诗歌赞美，有的牧师带着他邀请的乐手边弹奏边布道。每个小时的宗教活动都不一样，多姿多彩。终于，这场为了庇护难民的接力宗教活动在2019年1月30日获得了圆满的结果。荷兰国会在1月29日通过协议，暂缓遣返申请遭拒的难民儿童，这样塔姆拉兹扬一家五口得以继续留在荷兰。在这场为期29天、2327小时的马拉松式宗教庇护活动中，一共有550多位牧师参与服事，其中还包括从其他别的国家来的人。参与的普通基督徒人数那就多得无法统计了。这次事件使荷兰政府改变了子女赦免权政策的执行，并承诺修改移民政策，重新审查政治庇护者的难民申请。事实上，从该项政策2013年生效到2016年5月底，1360宗的申请中只有100宗得到批准，大约400名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已经自行或在官方监督下离开了荷兰。而这次事件还对荷兰人民的信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来曾经基督教兴旺的荷兰，现在对福音的追求已经非常冷淡了。但是因为这次行动，大量的非基督徒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深受感动，来到了伯特利教堂支援他们的行动。他们不但享受到了丰富的敬拜活动，也进一步加强了跟教会的连结。 伯特利教堂的牧师 Alexo Vick 他说，塔姆拉这样一家的信仰并不是他们决定出手帮助的原因，如果他们是穆斯林，我们也会这么做。那下面我给大家看一段在伯特利教堂的录像。
Came to the Netherlands almost 9 years ago.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they had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them and flee. The immigration procedure took almost 9 years. In this period, the courts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family 2 times. But the state kept going into appeal until the residence permit was denied.
Announced, she'll be answering 2 questions.
Yeah, it's a difficult time for us, but we get so much support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also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 means a lot to our family. We are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want to help us, and that's incredible, and that gives us strength to keep going. We hope we can stay here because this is our home. This is where we belong. And my brother, my sister, and I grew up in the Netherlands, and we have been living here for almost 9 years. And my brother, he plays football here, and all our friends are here. And my sister and I are studying here. This is just where we belong.
I was here all for the 8th time. Every time I'm coming here, for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upport what happens here. I like the way of working of this church to give asyl to these persons so that they hopefully can stay in the Netherlands.
教会就应该像伯特利教会这样，像基督一样爱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还不认识主的人。当我们活在基督里，就会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活在基督里，就会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当我们活在基督里，就会深深地倚靠主耶稣。当我们活在基督里，就会不断地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些属神的美德。当我们活在基督里，就会关心失丧的灵魂。当我们活在基督里，就愿意爱人如己。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像塔姆拉这样一家这样的情况不容易遇到。有时候即使我们想去帮助，他们也不一定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祷告求主庇护他们，并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祷告。 今年二月一日，缅甸军事政变之后，军方屠杀了很多追求民主的人民，也借机大肆屠杀基督徒。昨天得到消息，仅仅在前天一天就有100多人被杀害。在缅甸，佛教人口占绝大多数，缅甸佛教徒的民族主义很强，他们一直把基督徒当作二等公民看待，迫害他们。疫情期间，基督徒面对着更多的挑战，政府在分配救援物资的时候故意不发给他们。军事政变以后，缅甸境内的联系都被切断了，并且断粮、断水、断电，大批商店、银行等机构被迫关闭，人民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当中，而基督教基督徒的这些家庭甚至无法生存。现在很多海外教会、福音机构都想在金钱物资上帮助缅甸的基督徒，但由于封锁，我们跟当地人的联系非常困难，所以现在能做的只有祷告。今天晚上，埃德蒙顿时间6点到7点半，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家华人福音机构联合举办心系缅甸祷告会，我们将用国语和粤语为缅甸祷告，希望基督徒们都参加。教会是基督的避难所，我们理应为主内的肢体提供帮助。在荷兰伯特利教会的庇护行动中，唐姆拉兹扬的大女儿哈雅皮说，我和弟弟妹妹在荷兰已经生活快9年了，我和妹妹都在这里上大学，我们不想离开这里。伯特利教会就像是一座避难所，帮助我们留了下来，它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所以我们都应该参与建立自己属灵的家，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得到主的庇护。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知道的神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拯救我们的脚，是我们的避难所。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感谢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将自己献上为祭，叫我们这些罪人可以靠着你的恩典生活，叫我们可以没有惧怕的来到你的面前祈祷。主，你教导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主，我们活在教会里面，就是住在你里面。愿我们爱你的身体，多结果子，不但自己蒙你的荫庇，也使教会成为更多人的避难所。求主先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寻求你的心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主的名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